细脖大头鬼房叔安。冷不丁喊了一嗓子，我干老徐良来了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天王殿就开了锅了。有20多个贼揉揉揉跳到房上，还有18、9个贼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了。有的人各拉刀剑闪躲在两旁，真是丑态百出。就连飞剑仙朱亮也为之一惊，甩银然张大双眼观瞧。好，徐良在哪里？一看呢，什么也没有，把方叔安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。
众位不必害怕，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。刚才我眼前活见鬼，看差了。
嘿，大伙一听这个气就甭提了。天德王黄伦急忙吩咐一声，大家安静。上房的重新跳下来，藏到桌子底下的又钻出来。把黄伦气得用手直拍桌子，众位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因何上房的上房，钻桌子的钻桌子？回王家千岁，因为我们听说徐良来了，要做好战斗准备。这位还会找借口呢？其实啊，钻桌子的里边有2个人都吓得尿了裤子了。朱亮看得清清楚楚，没乐意把这盖给掀开。飞剑仙长叹一声，哎，徐良这小子有多横，一提他的名，把我们绿林人都吓得这般狼狈。可见这小子素日是多么专横跋扈了。本来凭老朽的身份，不愿跟这娃娃计较，要看这情况，我是非把他铲除不可。但是朱亮又恨这方叔安，你是哪头的？这不是吃里扒外吗？明明徐良是仇人，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，你张嘴干老，闭嘴干爹，你太给绿林人丢人了。老剑客想到这里，砰一把把方叔安的衣服给抓住，举掌要砸，想把方叔安给打死。天德王黄伦赶紧过来了，哎呦，老剑客手下留情，老剑客打不得，打不得。因何打不得？黄伦把这嘴呀、对准了朱亮的耳朵，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话。朱亮一听就一愣，把手又放下了，没敢打。那位说方叔安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连朱亮都不敢揍他，这玩意儿真有原因。咱们这个书啊，没在最前边说，要在头前说呀，您就明白了。这个方叔安出身挺了不起，20年前，他创办一座大山，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。把这大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呀、那会儿方叔安年轻， 肚子里有点道道。后来来了几个人，头一个叫半赤峰王典王金龙，第二个电光侠火玉贵，第三个飞天老魔叫宫野子安。这三个人相中八宝叠云峰了，愿意上山入伙。方叔安非常欢迎，把三个人接到山上。打那以后，这四个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。论岁数一排，方叔安是老四，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四大寨主。后来呢，方叔安这个人呢，脾气不好，发现这三个哥哥做事不端，就发生了口角。方叔安一跺脚离开八宝叠云峰，轻松浪下线，又到湖北江夏认识了黄忠江、黄忠海，号称江夏三鬼，他就不回山上去了。其实那三位啊，也觉着心里头怪对不起方叔安的，派下人来请他，这位还越请越来劲儿，说什么不回去，到现在不凉不热的就撂下了。人家叠云峰上还有他的名字，大伙谈论起来还管他叫四寨主，就是没回去罢了。这件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说方叔安这个人不怎么地，他那三个磕头就惹不起啊。半赤峰王典王金龙那是剑侠的身份，武功盖世，电光侠火玉贵掌中36路电光掌，压盖武林，没有对手。再加上那宫野子安那武术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，所以看在这三个人的份上，谁也不敢惹这方叔安。刚才黄伦就是说的这个事儿，老剑哥你手下留情啊，他动不大，他那仨把兄弟是谁是谁是谁，把朱亮给吓住了。因为飞剑仙知道这三位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论功夫自在自己以上不在自己以下，但是他纳闷儿，那三位高人怎么跟这么个废物磕头结拜呢？哎呀，人生一世错综复杂，真是不可理解呀。就这样，朱亮就没动手。方叔安一看腰板更直了，
哼，谁敢动我，除了我干老徐良，别人他也配。老剑客呀，我还接茬说，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您的一兵一卒不带，就想进大同府救你徒弟，这不玩笑一样吗？弄好了，你跟我似的，把鼻子混丢了，咱俩一块拜干老，去你妈的！朱亮忍无可忍，照方叔安屁股上来一脚。方叔安这家伙皮糙肉厚，根本就不害臊，长叹了一声，那脑袋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，反正我心是尽到了。说完了他跪坐了，这帮贼听完了是啼笑皆非，别人是不敢言语。朱亮这活可太大了，无意之中方叔安使的这是激将法呀，把老头这火都激得脑门子上了。朱亮是愤然站起，心说这事儿不去也得去，大话扔出去了，不这么办也不行。别人都好说，就这细薄大脑袋这张嘴我就惹不起。朱亮气呼呼站起来，王家千岁，老朽告辞。
张文，您这就走。
对，
我要赶奔大同去救我徒弟，顺便把徐良的人头烧回阎王寨。
老人家，您好好想想，还是多带点人吧。
王家，您不必为我操心了。您想想，我带多少人？带3000、5000的不计于事，带3万、2万的，你这块没人了。相反，人多目标大。这大部队一开去，事先人家得着信儿就做好了准备，挑起吊桥，落下千斤闸板，死守大同，一半会儿还打得进去吗？就即使打进去，恐怕我徒弟早就身首异处了，还不如老朽一个人去合适。神不知鬼不觉，到那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就把事儿办成了。再者一说，你看以方叔安为首的众人把徐良等人说的神乎其神，在老朽看来无非是碌碌之辈，他们是攒鸡毛凑胆子，没真功夫，我还真没把他们看在眼里。王家，各位，你们就听喜信儿吧，告辞了。朱亮说到这，在桌旁边一伸手，抄起5斤的拐杖，一转身，唰啦，众人吓得就一哆嗦，再找朱亮是踪迹不见。玩个绝的，那身子够多快呀！其实朱亮也不会隐身法，哪儿去了？从后窗户出去，飞身上房，等大伙再追出去，他早已跳到墙外走了。黄伦一想，大概还有希望，咱们等着听喜信吧。告诉御膳房，杀牛宰羊，准备祝贺。安下群贼听信不说，单说飞剑仙朱亮怒冲冲下了阎王寨，找一肃静的地方，把衣服收拾收拾。他平心静气的想了想，哎呀，这次我到大同，用什么办法能把林玉被压的地方摸清？我是公开露面，还是晚上夜探大同？如果他们要凭武力，我应当怎样对付他？得盘算盘算。后来啊，他在肚子里画了条道，不如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就这么办。那这一招是上策，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。我呀，公开去，不用闪闪躲躲的，那还叫人家小瞧，另外也不易下手。想到这，他出了树林，大步流星直奔大同府。没人的时候，他把腰往下一塌，施展陆地飞腾术，跟箭头似的那么快。一有人呢，他就把脚步收住，慢慢往前走。因为光天化日之下，叫人看着不好。一瞅，一老头大白胡子，这怎么事儿？是揉揉揉这么跑，观之不雅。就这样加紧一段，慢走一段，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就来到大同府的北门。飞剑仙手打凉棚，往城门这一看，门前黑压压的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往城头上瞅，5步1岗10步1哨，金旗飘摆，站满了大宋朝的军兵。因为这是前防，不管是黑天还是白天，戒备着十分严呐。朱亮等迈步来到北门口，这一看，为什么人这么多呢？闹了半天，天快黑了，到城外办事的老百姓急于回家，要进城，
到城里办事的人呢，急于要出城。按照钦差大人严查散规定，不管出城者还是进城者，都要经过严格检查。官府发放的腰牌，腰牌得对上号了，这才能放出放入，对不上那不行，发现可疑的立刻抓起来投入大牢进行审讯，不然的话能把这些贼治得这么服服帖帖的？朱亮等挤进人群一瞅，要进城的人呢，排了能有500多人。哎，这些人这个着急呀、啊！不少人议论：“怎么慢呢？这快点！要像这都这么样，掌灯也到不了家，这怎么这么慢？”朱亮一瞅城门洞这儿放着一张桌，桌后面两把椅子，坐着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个人站起来都是大个，每人头上都戴着6棱抽口硬撞金，浑身上下都穿青色的衣服，腰中都挎着刀。你别看穿的是便装，一瞅就是官人，在这儿喝着水，眼睛不住地打量出城进城的百姓。有20几名军兵各拿刀枪搜查来往的行人，旁边还有一个文职官员在这收腰牌放腰牌登记在册，忙的是满头大汗。在城门洞的旁边呢，还搭着个芦席棚。朱亮一看里边也有人，闹了半天到里边去把衣服扒光的检查，看看你随身带什么违法物没有。
哦，朱亮一看够严的，
这一说我也得经过检查呀，我也没有腰牌呀。这还没等进城呢就遇上麻烦了。哼，朱亮又一想啊，谁管你这套鬼吹灯啊，你们干你们的，我干我的，按原来的计划行事。所以他也没排队，挤过人冲一直来到城门洞，拄着拐杖挺着胸脯迈步往里就走。当兵的抬头一瞅，哎，站住，我老头，你乱闯什么？你没看进城的都得排队吗？去后边排着去。弟兄们，大家辛苦辛苦，老朽有急事在身，务必这会儿进城，大家给个方便吧。对不起，来日我请弟兄们喝茶。朱亮边说还往里边走，当兵的横刀枪把他拦住了。我老头，你活腻歪了，你刚才说的什么话？谁用你请喝茶呀？你经过检查了吗？哎，好不去，再要不听把你抓到官府治罪。
哎呦呵，你们这个衙门真不讲理呀、啊！我什么法都没犯就把我抓起来，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进城不可，我看你们哪一个敢抓老朽。
说这话他还往里走，结果就发生争吵了。桌子后边坐这俩年轻的听见了，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躲着，这俩人过来了。书中代言他们俩是谁呀？开封府6品带刀的校尉，形如龙形如虎。要说起这哥俩呢，前文书咱们交代过，别看他们俩过去失身于贼，跟襄阳王赵觉瞎跑，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儿，但是呢，这两个人改邪归正了。
群雄俱破冲霄楼，大破通往镇，这两个人倒戈投降。因为他俩立有战功，经包大人的保奏，仁宗准许收到开封府效力当差，而且加封六品的官职。几年来这哥俩确实是变了俩人啊，跟徐良众人抓差破案，屡立战功。拿这次来说吧，守北门的事儿就交给他们俩了。这哥俩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啊，有时候累着坐在这椅子上就睡着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们知道形势严重，一点都不敢偷懒呢。一会儿掌灯的时候该换班了，但这两个人一点不敢怠慢，听着这一吵吵，形势弟兄站起来，形如龙在前，形如虎在后。罗了兵左右一闪，他们来到朱亮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一瞅面前站着个大个的老头，面似银盆，胸前散满银髯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身披英雄氅，手里拿着把乌黑暗亮的拐棍，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哥俩就知道这老头是练武的，不然的话这眼神不能这么亮啊。看他这个冲劲儿，也许是三侠五义的朋友，别得罪啊，得问清楚。兴荣龙过来一抱拳，老人家你好你好，是方才军兵弟兄说话不周，惹您生气，万望见谅。不过呢，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我们是干这个的，因此呢就得严着一点，您呢还得谅解。您看见没，不管是谁想要出城进城，必须登记在册，说明您的姓名，报出您的家乡住处，说明理由，发放您腰牌，然后才允许进城。不然的话上峰怪起来，兄弟们不好交代。老人家你请到这边来，您贵姓啊？来来来，先给这老爷子办手续。这邢如龙啊就算会来事，说这套话也不算过分，但是朱亮今天是找茬来的，这一来他就没安着好心呢，就打算玩命。尽管邢如龙说的这么婉转，他仍然把脸往下一沉，太麻烦了，这么宽敞的城门你们硬堵着不让进，又他娘的什么登记在册，这不是刁难人吗？老朽活到七八十岁还没遇上过这些麻烦，对不起，全给我免了。说着还往里走，邢如龙怎么解释他也不听，邢如虎急了。你看邢如虎这脾气啊，跟他这名差不多，虎头虎脑的。邢如虎一看这老家伙什么东西，也从北门来，出了北门不远就是阎王寨啊，他不是个老贼啊，成心跑这捣乱发坏。你看我哥哥这个劲儿，你怎么一个字跟他说好的，把他抓起来就得了。邢如虎过来把他哥哥往旁边一扑了，哎，老家伙给脸不要脸，敬酒不吃你吃罚酒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不顺的，今天爷对不起你，弟兄们把他拿下。一声令下，当兵的往上一闯，抓胳膊的裸袖子的，就想要抓朱亮，那能抓得住？飞剑先把两臂一抖，使了一招武术，叫老龙斗甲。这么一晃身不要紧，当兵的揉揉揉，噼啪啪，扑通，弹来来来来，摔躺下七八个。邢如虎一看，呀，老家伙会两下啊，
跑这儿找茬来了，来来来，我对付对付你。
邢如虎甩掉外衣，抡拳就打。朱亮一想，我今天进大同啊，为救我徒弟，主要会的是徐良，就这些人呢、啊，不值当一打，我也不能浪费的精力，干脆快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。邢如虎往上一纵，使了个通天炮，朱亮往旁边一歪头，拳头打空了。还没等邢如虎换招呢，就见朱亮把左手抬起来，伸出两个手指，在邢如虎的肋叉子上捅了一下，别动！啪！邢如虎这乐子大了，下面骑马蹲当世，一个胳膊伸着，一个胳膊在后头，眼珠瞪着，是一动不能动，闹了半天点穴。邢如龙一看，哟，我老头，你敢打我兄弟，过来抡拳就打。朱亮一转身，转到邢如龙的身后，仍然使用这招，别动。邢如龙也听话，也动不了地方，当兵就傻了。这刚想往上闯，朱亮一摆手，弟兄们，咱们都没仇恨，老朽这般年纪，绝不无故伤害你们。我进城办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哪个过来敢拦着，我可对你们不住。说话之间，大步流星就进了大同府。等到了街上，他钻进胡同去了，迎面正好遇上两个百姓。朱亮就打听，哎，二位接光，请问钦差大人的公馆在什么地方？
俺老爷子，您顺这胡同出去，前面有一趟大街，您顺着大街直接问东走，路北朝南有个大衙门，那是知府衙，公馆就在知府衙门，哎，不远就是一里多地儿。
哦，多谢多谢。说话之间，这两个人过去了。朱亮按人家指点的方向从胡同出去，果然是一条街，顺这条街往前走，有个小狮子街，他一抬头果然看见公馆。书中代言，这是知府衙门，现在又是钦差大人的公馆，能跟一般住宅的相同吗？那太有区别了，这门前多气派，两旁边两溜拴马的庄子，拴着几十匹骏马，再往门上观看，站着几十名军兵，各拿大刀斧钺，腰中挎着刀剑，来回巡逻。朱亮一瞅，到地方了，我要来的就是这儿，肯定白眼梅以及他的帮凶爪牙都在这儿待着，别等着了，天黑以前我就叫他大功告成啊。想到这，朱亮晃掌中的拐杖，飞身往里闯，才要血溅公馆。